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这也是一个收费性的期刊。报道标题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经济风险意味着利率可能下调也可能上升。今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他这个演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这是伊朗战争期间美联储主席首次比较全面的阐述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鲍威尔的主要观点是，目前美国经济处于极其复杂且罕见的局面，并明确表示未来的利率的路径具备双向可能性。所以他这个基本就定调不再是加息周期或者是降息周期。所谓的罕见的局面呢，就是随时有加息的可能，随时也有减息的可能。这个是美联储对利率政策的前瞻指引啊，最新的一种表述。那么对鲍威尔今天的演讲，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鲍威尔他放弃了从去年下半年到目前为止的美联储的降息指引的基本策略，转向了一种压力测试。他所谓的压力测试，他提出这种加息的威胁，试图呢吓阻遏制通胀的预期，这个还是很微妙的一种变化。那么第二个他传递的信息呢，他还是在于川普一直要求降息这种压力进行独立性的博弈，体现美联储捍卫独立性，这个他还是很强硬的。第三，他传递的信息呢是地缘政治的这样一种冲突以及形势的发展是主导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最重要的因素。之前美联储的政策方向主要依据美国国内的经济因素，但是现在剧本改了，就地缘政治形势的发展成为影响美联储政策变化更主要的因素。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美元短期内可能进一步走强，之后才会回落。就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在伊朗战争期间市场风险急剧增加，美元在这一次伊朗战争当中似乎有一种王者归来的感觉。它在所有的避险产品当中，美元是全球投资者的首选避险资产。那么这种美元的王者归来这个趋势会持续多长时间，未来会怎么发展？那么这个报道呢，它就向资本市场展示出来一种美元前景的一种模型。他认为短期美元指数还会提高，美元会进一步走强。他认为主要是两大原因，第一呢是避险情绪，第二呢是之前媒体提的比较少的利差的优势。他这个逻辑呢，就是由于战争会推高油价，引发二次通胀的恐慌，那么市场有共识的舆论呢是降低了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就几乎归零了。甚至市场现在形成一股舆论，接近 50% 的舆论4月份和6月份呢，美联储甚至可能加息。那么这样一种美元利率的这种强硬，它也向市场传递美元会进一步走强。所以这次伊朗战争以来美元指数上升的两个方面内在逻辑，其他媒体呢更多强调第一个所谓的避险情绪的逻辑，那么这个利差优势逻辑 LT 认为是被低估了，这也是这篇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他第二个方面，他论述为什么之后美元指数会回落，也就是说战争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之后，美元它又会表现出来一种弱势趋势。他认为是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呢是美国财政赤字的压力加大，这次伊朗战争第一步的预算提出来就要增加2000多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往4000亿、5000亿那个方向去发展，那么赤字的迅速增加它会削弱美元。第二呢，即便战争结束，油价还会高位运行一段时间，所以这会重创美国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那么也让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的这种压力，所以经济呢有失速的风险。所以结合赤字的因素、经济失速的因素，美元在结束战争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华尔街普遍认为是2个月到4个月左右，就战争结束2个月到4个月左右 战争的影响，战争的外溢对经济的影响还会持续。那么经历了这个时间之后，美元指数会明显的回落。那么这个对于在全球各地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就非常关键了，因为美元的这样一种变化，它会从根本上影响全球的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伊朗战争啊最新形势的发展。我们分享路透社的一个综合性报道，伊朗称美国和平计划不切实际，川普向德黑兰发出新的警告。伊朗战争已经进入关键的谈判与威胁并行的阶段，伊朗外交部正式回绝了川普提出的15点和平计划，称其不切实际且不合逻辑，随即引发川普新一轮的毁灭性的警告。那么这个报道它主要介绍了伊朗与美国方面的分别透露的信息。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里今天发出了强硬立场的信息，他说尽管收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传递的提案，但内容要求伊朗全面拆除核设施，移交浓缩铀，并放弃所有地区代理人武装。伊朗认为这无异于变相投降，而非平等的和平谈判。那川普本来就是说让伊朗投降，这个是伊朗方面所谓的拒绝。另外一方面，他这个报道提到川普的最后通牒，针对伊朗的拒绝，川普今天表示正在与一个更通情达理的潜在政权沟通。那么今天美国媒体问卢比奥，川普说你们正在跟潜在的政权沟通，跟哪些人沟通？卢比奥说不能告诉你，因为告诉你了之后啊，对这些人也不安全。所以说这个正在与潜在的政权沟通，按舆论理解呢，又在有和没有之间。那么川普今天威胁，如果在4月6日的截止日未达成协议，美军将扩大打击范围，彻底抹平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和哈尔克岛的石油终端。川普甚至威胁攻击海水淡化厂。那么今天也露出了一丝啊缓和的曙光，就伊朗方面放行了20艘挂巴基斯坦国旗的船只。那么为什么路透社认为是一种缓和的曙光呢？因为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声明里面，他首先感谢巴基斯坦从中呢撮合美国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接着呢他又放行20艘巴基斯坦船只，那么显然是对直接谈判或者是间接谈判的一种啊友好的姿态，他传递某一种啊缓和的信息。那么川普呢，他认为这是体现了伊朗对美国与伊朗谈判当中美国方面的尊重。同时这个报道也介绍，伊朗在战场上啊也明显在升级战争的烈度，就美国在暂停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但是在这个周末包括周一，伊朗不断的在攻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甚至开始攻击以色列的淡水处理厂和以色列的一些重工业基地，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么对于目前伊朗战争形势， LTE 与网友补充两个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观点。第一，伊朗与美国之间双方啊都在玩这种啊看谁先眨眼的游戏，那么各自表现不同。第一呢，是川普不断的在通过他的真相平台，通过他对媒体的激进的这样一种表态，他流露出一种明显的战略，就是以战逼和。尽管川普说缓刑十天，没有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但是对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的攻击啊一刻也没有停止，而且呢这种攻击的力度是越来越大。所以美国目前他的策略并不是在等十天，他是在以战逼谈。那么从伊朗角度呢，伊朗也并不是以拖代变，仅仅是以拖代变，伊朗首先在拖，但是呢他也在升级对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的攻击，而且从过去三天来看他频繁得手。所以说伊朗人呢，他并没有在缓刑期来缓和局势，他还希望通过他的这样一些攻击的升级推高国际油价，他的策略也是在倒逼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所以一方面以战逼谈，第二个伊朗呢他也在以战逼和，就双方啊在找出路，都把落脚点放在了进一步打升级的打。所以这个就是让舆论感受到这个战争还是处在一种啊很危险的状态。那么今天伊朗内部也传出来啊 他们快熬不住的这个信息，美国快熬不住了，或者美国拖不起了，这个相信网友们呢很容易了解这样一种情绪。美国国内也不隐瞒，川普自己也不隐瞒，都在打这个时间差，看谁先眨眼睛。那么今天传出来的伊朗内部啊熬不住的声音呢，是伊朗国际电视台发布的一个信息。这个电视台是沙特资助的，他经常会透露一些有关伊朗内部的别的媒体弄不到的消息。他这个报道呢主要内容是说，伊朗的现任总统佩泽斯基安与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就如何应对战争呢发生了一些分歧。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警告说，伊朗的经济啊再拖21天就会彻底崩盘。他所谓彻底崩盘，就是他的经济来源、经济存量无法维持现行的这种运作方式，国家机器可能会停摆，包括一些民生的保障可能会停摆。但是这种现实呢，它是建立在维持现有的政权运作方式以及维持伊朗民众现有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他认为拖不起了。但是如果革命卫队包括伊朗的政权，他认为拖不起了就拖不起了，拖不起了牺牲民众的生活能力、生活水平，继续跟美国熬，看谁先熬不住。那如果朝着牺牲人民的角度，可能这个21天呢又吓不住伊朗革命卫队。所以伊朗内部啊也并不是说他们在拖美国，笃定美国先眨眼睛，实际上他内部啊也有眨眼睛的这个压力。第二个方面，与网友补充的这个背景信息呢，就川普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发表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声明，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一些言论呢给市场带来维稳或者带来缓和的信息，有一些言论呢他传递的是威胁的升级，给市场带来的是压力。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就川普从昨天晚上周日晚上到周一，他说了哪些威胁战争升级的信息，因为战争升级呢给市场带来风险会更大。他讲了哪些话呢，我们可以梳理一下。第一呢，他说的最后通牒，就如果不能很快达成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扩大攻势，彻底抹平，他用的是彻底抹平这个词，所有伊朗的发电厂、油井和关键的哈尔克岛的石油出口终端，这是他的一个威胁，就4月6号必须达成协议。他第二个威胁呢，是他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候，他首次提出他在考虑让美军接管哈尔克岛。他说也许我们会拿下哈尔克岛，也许不拿，我们有很多选择。他非常蔑视伊朗的防御能力，川普说美军可以轻易拿下，就说你那些防御能力都被我炸没了。第三个威胁的话呢，川普第一次明确把海水淡化厂拿出来做威胁，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说法，也容易引起啊舆论争议或者是批评的一个说法。所以你看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就川普的终极威胁啊他都摊在桌面上。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川普呢也表达了三个方面的缓和的一些表态或者信息。第一呢，他在真相平台上说，美国正在与一个更通情达理的新政权进行严肃的讨论，并表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协议可能很快达成。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有网友提到过，卢比奥在回应记者询问说也是支支吾吾，也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第二呢，川普强调作为谈判的一部分，他延长十天，也就直到下周一，他强调是给谈判提供的空间。你看他威胁的时候说是倒计时，他强调缓和的时候呢，哎，我是专门为了谈判提供的空间。第三个缓和性的表态呢，他认为伊朗同意啊2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尊重美国的标志。那么从川普对伊朗战争形势啊发出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这种评论，市场会怎么看？坦率来讲，市场不得不面对川普的这样一种互相矛盾的一些言论，尽管市场不全信，但是又不得不信，所以他就表现出来目前呢很微妙的一种市场情绪。就川普说他扣的言论，市场也选择相信，但是呢不全信，幅度呢比较小的相信。川普加剧战争紧张形势的一些威胁言论，市场也选择相信，但是也不那么激烈的去相信，所以这就形成了目前市场与川普互动的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台湾的两个最新的信息，而且呢 这两个信息都成为国际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就台湾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国际头条了，但今天这个新闻是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我们首先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习近平在川普峰会前邀请台湾反对派领袖访华。习近平已经正式邀请台湾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于四月初访问中国。这项行动发生在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前往北京举行川习会的前一个月，时机点极具政治意图。访问时间安排是4月7日至12日，郑丽文将率团访问上海、江苏、北京，这将是十年来台湾主要反对党领袖首次受邀访华。国民党表示，此次访问中国的这个政治目标是通过与中共的接触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扩大务实合作。第二个台湾的这个新闻，这路透社报道，美国议员敦促台湾通过停止不前的国防预算。你看，第一条郑丽文要去北京了，第二条呢就反映美国很着急了。美国好不容易批准的对台军购，台湾国会因为现在是亲中国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反对国防预算，所以这个美国国会议员们就很着急了。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访问台北的美国议员敦促台湾立法院批准一项陷入僵局的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并警告说，尽管美国提供安全和武器支持，但拖延可能会削弱台湾遏制中国军事压力的能力。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蒂斯今天与其他三名议员抵达台北，与此同时，北京加大了对这个民主岛屿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迫使其接受中国的主权。柯蒂斯在与赖清德会面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传递这一信息，并向台湾人民表明，我们共同是维护世界安全和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预算非常重要，我个人支持这项特别国防预算，并告诉远在华盛顿特区的各位，我的同事都是关注此事，这至关重要。他是指国会议员们，我们希望确保在我们投资于世界这一地区的同时，你们也在进行同样的投资，我们携手共进。那么他这个话是在讲什么内容呢？国民党和民众党阻止这个国防预算的通过，他首先是危及美国的这个军购案或者军售案，你这个不通过，他没有钱去买美国的武器的。第二呢，柯蒂斯这个讲话呢，它是反映了台湾政治僵局的一种微妙的变化。就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民众党他们表达出来呢，对美国的军购可以放行，但是对台湾自身的军工的投入、装备的更新，这个一分钱都不能给。你买美国武器可以，你来服务美国武器以及自己研发的一些武器，这个钱不能给。那么柯蒂斯呢，他就来劝说国民党，就美国的武器很重要，但是呢，与美国武器相配套、相辅助，台湾的一些自己制造的一些军工啊，也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相信网友们也非常容易理解，乌克兰战争打来打去，最后还得靠乌克兰人自己。但是国民党和民众党，他们也算是知己知彼，他们就提出来，我不招惹，不与美国翻脸，但是呢，我让你台湾自身的国防给你清零。这个就是台湾的现实，可能很多网友不太了解台湾目前的这种政治形势发展到什么地步。 LT 认为啊，中共在过去的半年左右，他对台湾的政治的掌控能力是大大提高了。那么对以上两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目前中共对台湾反民进党的势力啊，他的这种整合管理控制能力大大提高，他出现了一种啊空前的局势，就中共操控下的台湾的反对党的势力啊，可以架空赖清德政府，就你所有的赖清德政府想做的事，国会一律不批，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以前台湾的反对党也会在某些问题上阻止啊民进党政府，但是像所有的问题上都来瘫痪民进党政府，来反对民进党政府，这个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新动向。第二呢，正如彭博社他关注的这个焦点，在川普访问 中国之前习近平召见郑立文这个时间节点显然是对川普出牌。他所谓对川普出牌，习近平会向川普讲他以前从来没讲过的话。他会说，你们总说台湾呢有什么安全的担心，希望美国的军售支持，你看郑小姐跑到我办公室来说不想要你美国的支持，不想要你美国的军售，哎，你看你这个支持台湾的前提就不存在了，台湾人民不需要你们呢。所以这是啊，台湾政治局势变化给两岸关系带来的第二个意外的一种变化，就习近平他还反过来要打台湾牌了，过去一直是美国打台湾牌。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的是，中共他也抓住这个机遇，在伊朗战争之后，美国的这种军备库存啊出现空档，他的军备的供应出现非常紧张，那么在这个时候坚决的去阻止台湾的国防预算，他破坏美国军售案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因为美国现在自顾不暇，美国自己也缺武器，而援助给台湾的这些武器都是美国目前最急需的，所以他也找准这个机遇，你本身供应也困难，这个时候台湾国民党再加一把力阻止这个军购，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呢，中共认为他看到一种机会。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国民党民众党这次阻止台湾的国防预算，中共在背后当然会起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阻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那么美国的这个相关智库啊，战略研究所，他就列出来四个，这次国民党和民众党最终要拿掉的预算涉及到四个台湾重点发展的武器装备。第一是潜水艇，因为你要遏制中共的登陆，遏制中共的海战，潜水艇呢是一个大杀器，这也是中共最忌讳的。那么目前国民党他非常清晰的讲，就是要中断你这个潜水艇的这个量产计划。第二呢是云峰二型与雄升增程地对地巡航导弹，那么台湾自主研发的这类导弹可以攻击的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所有基地，这个也是台湾防御的一个关键。那么中共呢认为这是个红线，因为它威胁它本土，而且这个纵深可以到2000公里的射程，这个一定要把它拦下来。那么国民党也表示这个不能做，这个会激怒中共，这是他第二个，你看他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攻防，非常具体的。第三个，多管火箭系统与暗制鱼叉导弹，那么这些在美国军售里边的重点名单里边的武器供应，国民党呢是希望把这些拿掉，因为这个中共人员打招呼了，中共比较怕这个海马斯的，要把这个东西拿掉，美国别的换一点别的杀伤力小一点的武器。那么第四个呢，就国民党这次阻止的非常阴险的，就他美国的军售合同里边有一个小的部分，但是又从专业军事技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战场管理与全域指挥系统，这个是一种啊软装备，它可以让台湾军方与美军情报即时共享，数字化的指挥。那么中共就提出来这个不能要，所以国民党他也点在军售里边有关这种啊指挥控制系统要拿掉。你看他们阻挡军购案的内容两条是限制台湾的国防发展，两条呢是希望把中共最担心的战斗力最强的装备从美国军售案里面拿掉。所以昨天 LTA 有网友分享观点，假如台湾民众纵容国民党，尽管蓝白是联合，但是 LTA 观察的就是民众党在卖台或者拱手把台湾主权交给中共，民众党呢坦率来讲还没有这样明显的论调，国民党现在已经完全是无所顾忌了。假如台湾民众这么纵容国民党的话，那美国有什么必要来捍卫你的民主制度啊？国际舆论有什么必要来支持台湾的这样一种主权存在啊？你首先得自己得争取啊。那么今天中共的这个台湾问题的智库，厦门大学的这个台湾问题研究所也发表文章来支持这个政协会，就郑立文访问北京见习近平，但是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向国民党提了要求，就说习近平这次啊给郑立文面子见郑小姐，但是提了要求，提什么要求呢？他们提出来，你国民党以前领导人总往北京跑，不管是见中共总书记还是见中共的政协主席，这个呢更多是一种政治朝圣，你看人家说的非常准确的，你来就是来朝圣的，你来磕头的。那么这一次中共的台湾问题智库提出来这一篇翻过去了，就你郑立文这次来不仅是磕头，还要做具体的事儿，做哪些具体的事儿呢？ 人家提出来三件事。第一，你跑北京来啊，不能够只是为了证明国民党还有两岸沟通的渠道，而是要证明这条沟通渠道在降低风险、稳住局势有哪些实际作用，你得拿出成果来。这当然就是刚才有网友说的这个阻挡军购案呢，它必须要见实效，这是他一个要求。第二呢，就你跑到北京来，不能够只服务于两党历史情感，而要能对台湾社会说明为什么在官方僵局下国民党接触仍然有必要，就是你要说服台湾社会。第三，这里我们跑到北京要从恢复往来升级到管理分歧，不是假装矛盾不存在，而是矛盾短期无解的前提下，先把冲突的门槛抬高，把误判的几率压低，把交流的空间撑住。那么台湾舆论，亲国民党的舆论是希望郑丽文能够去见习近平，强调不独不武，就是台湾不宣布独立，中共不对台湾动武，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认可。中共没有给这种机会，就是说第一，你是来政治朝圣的，你哪里来是跟我谈判的，你是来拜见皇帝的。第二呢，给你布置三条任务。所以中共今天他也算是回应了台湾舆论呢，对郑丽文访问北京的一些所谓的非分之想打引号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英国航空数据公司 OAG 发布的一个报告，这个引起了日本媒体、台湾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评论，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有没有这方面报道。英国航空数据公司 OAG 对定期航班数据进行了分析，2025年12月中国航班飞往日本的座位从11月初的185万个降至142万个，降幅达到 23.2%， 航班数量也从9813架次减少至7432架次，降幅 24.3%。 那么彭博社呢，也对他这个数据进行了验证。彭博社的数据呢，是去年12月份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数量下降 20%。 那么英国航空数据公司他对中国各航公司的数据也进行了公布，就中国国航下降 10%， 东航下降 13%， 南方航公司下降 24%， 春秋航空下降 36%， 吉祥航空减少 41%。 但与此同时，乘客迅速流向中日航线上的日本航空公司。那么根据日本航空公司的公告，往返中日的航班销售收入增长 9.2%。 所以日本媒体日经新闻评论，中共试出以减少航班作为对日施压与外交筹码，但最终形成误判，不仅没有抑制需求，反而将客源拱手让出，使日本航空公司成为最大受益者。诶，对这个新闻 LT 感觉还是有一些意外，就出乎了预料。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新闻，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由于高斯扫描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中共呢对中日关系进行了人为的降温。那么这种人为的降温呢，反映在中共动用他的所谓的经济武器来打击日本，就出现了航空的限流或者是限航班，这个导致中国航空业啊对日本的这个航线大幅度的减少。那么这在中共的舆论里面，党媒的舆论里面呢，是一种精准打击。但这种精准打击呢，你也可以理解成它精准打击了中国的航空业。当然你会打击日本的旅游业，这个没问题，但是从这个报道来看，中共也精准打击了中国的航空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个报道它戏剧性在哪呢？尽管习主席是小学优等生，但是毕竟数学知识有限，就从结果上来讲有点算错了，就账啊算错了，就本来啊是精准打击日本，给日本带来伤害，但是通过这个航空数据体现呢，这个还钱呢还流到日本航空公司去了，就还帮了日本航空公司。就中国游客到日本去旅游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减少或者根本性的遏制，仍然有一些不听话的人民群众要往日本跑，而且这些群众呢又在中共的制裁政策下不得不去选择日本航空公司，所以这个结果呢是习主席不愿意看到的，这个是可能是误算了，算错了，算错账了。当然严肃来讲，这也是一种啊外交误判。他误判在哪儿呢？就中国人访问日本呢是有刚需的，就有些人除非是你下了禁令，你只要没下禁令，总会有一些中国人要去日本旅游。这个不完全是亲日，因为你出国旅行的话，它总有一个距离的问题， 有一个与中国的环境比较优势的问题。那么经济条件差一点嘛，去跑到泰国去弄一弄，当然要避免呢弄得被电诈员去骗。那么条件好一点的中产中产以上的中国旅行的话，那当然要去日本呢。就中共想分流你很难分流的，除非下禁令，这是他的一种对人民对民间的误判。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就这种精准打击同时呢又出现账算错了，他还是反映就中共总想拿人民做代价，就他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他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他总想拿人民做筹码。但是遇到中国有些人民呢，这打引号人民呢，他又不甘愿做你的筹码。就如果中国的民众都愿意当习主席的筹码，习主席说恨日本大家都来恨日本，习主席说不去日本大家都不去，都不买日本产品，那么这个是人民的筹码的有效性。但是从这件事看来，人民也不愿意啊完全去做你的筹码。说跟着你一起抗日，喊喊口号，看看横店剧没有问题，但是你完全让他啊不去日本旅行，这个至少有一部分人民是不愿意去做习主席的筹码，这是中国的现实。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经济学人的一个重磅报道，这个报道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报道标题是中国世袭精英阶层正在形成，共产党不敢对继承财富征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有意思的现象。报道是这么描述的，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那就是一个以无产阶级革命起家的政党，如今正眼睁睁地看着社会结构走向阶级固化与财富世袭。这个报道它揭示出来一个就中国舆论忽视忽略了一个社会现象，就中共他不再去强调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那么他是不是走向共同富裕呢？习近平也提了共同富裕的口号，经济学人发现就中共现在不讲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他们呢现在在默认甚至在推行一种啊跨时代的精英垄断，就所谓的阶级固化与财富的世袭，他反而像啊资本主义的这种啊初期阶段了，就不在乎社会的等级分化阶级对立。这篇报道它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是中国的这种啊财富世袭正在形成一种啊中国社会的规矩，就大家都认可，就中国的财富继承正在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正在将巨额的资产传给子女，那么这些继承不只是钱，就除了银行的钱以外或者资产以外，这种世袭啊交给富二代，还包括教育资源、社会人脉以及体制内的优势。第二个方面，就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也显示出来中共容忍这种啊财富分配高度集中的现象，就中共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尽管口头上也讲共同富裕，但是现实中共是容忍的。这就是新秩序或者中共认为的秩序，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中共实际作为呢是鼓励延续这样一种阶级固化。第二个观点呢是中共不敢征这种啊财富税、财富继承税，在政治上有两难，就尽管中共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但是在开征遗产税和财产赠与税上按兵不动。它背后的原因，经济学人认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精英阶层的抵制，这个包括富裕阶层和中共的既得利益阶层，就权贵抵制你不能收遗产税，不能收赠与税。第二呢，中共他两难在哪呢，他也担心征收这些财富税啊继承税资本外逃，就这些人都跑了怎么办，像李嘉诚似的，像潘石屹，所以这个他也不敢争。第三呢是中共统治下私有产权的模糊性，就中国缺乏透明的个人财产登记系统，包括习近平上台之初他曾经想把中国人的房产啊信息公开，包括有钱的包括官员的都公开，但是后来他把它收手了，就很快在2013年他就终止了这个动作，不能公开，万万公开不得，因为一公开人民群众啊要造反的，所以他这种个人财产登记系统本身他不愿意公开透明，所以你也没办法去征收这个所谓的遗产税、财产赠与税。他第三个观点呢，就是中国目前的社会流动性停滞，对于普通人包括小镇做题家或蓝领工人来说，翻身的机会正在萎缩，而名校名额、 高薪职位越来越多的被拥有家庭资源背景的精英子弟占据，形成了一种影子世袭制。就不光是财产的问题，就连这种生存的岗位、生存的机遇啊，也是会阶级固化了。那么对这个报道啊，LT 有六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它揭示了一个很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由于中共的欺骗性宣传，中国的民众对这个问题啊，民间舆论反而站在中共一边，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现象。经济学人有些话他点到为止，或者他差半步还没有悟透。 LT 与网友分享第一个观点是，就中国这种啊不征收财产人遗产税、增育税本身是欺骗的效果。就为什么中国民众不着急这个事儿，这是中国普通人或者社会底层利益最攸关的一个事儿，但是大家不关心，甚至呢也反对开征遗产税。一有这样的讨论，首先是人民群众反对，这个就是中共欺骗的结果。就中共呢，他的舆论说我不征收遗产税是为了你们好，如果征收了遗产税啊，你们还要倒霉，所以人民群众跟着一起起哄，哎，这个不征最好。实际上呢，遗产税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富人税，后面我们会做具体介绍的。中共所谓的为你们好不增加这个税收，实际上是为了权贵阶层好。这个普通老百姓呢，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如果不征收财产税，就把有效的社会重新分配那个渠道给堵死了。就本来可以杀富济贫的，本来可以共同富裕有一个强大的手段的，中共把它堵死了。而且堵死这个手段呢，还让人民群众感受的这是为了你们好，人民群众也确实领了中共这番好意，所以这是一个欺骗性宣传的结果。第二呢，就中共特别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啊，它是两面人，展示出来它的两面性。第一，共同富裕这个口号人民群众听着很舒服，就是要缩小这种不平等，但是呢在执行上习主席呢又欺软怕硬，或者呢他是在做欺骗性的表演，他并没有真正的去对社会的财富的重新分配、二次分配，他对最有钱的富裕阶层是放了一马的。当然这个最后的本质呢，相信中国网友更容易理解，就中共的富裕阶层除了马云他们这些人以外，习主席这些人才是中国真正的富豪。就什么前十名、前一百名，那都是啊表外的，真正的富裕榜你把中共的几大家族或者五百个家庭，那些才是真正有钱人。所以说表面是放了这些富豪一马，实际上习主席放了自己一马，所以他就体现出来在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上两面人，口号上忽悠人民群众，真正在制度重新分配、二次分配上虚晃一枪。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的是，这种税收与权力啊在进行一种博弈，你对富人进行特别的征税，对共产党来讲或者对更多的中低收入人来讲，这个是没有问题，多收税，但是对共产党的这些当权者来讲就伤到了自己，就他们也得多交税。所以在这种税收与权力的博弈当中，就中共并不是站在富人一边，他是站在富人与他们自己一边，通过掌控的权力来遏制这种啊二次分配的税收的征收。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实际征收遗产税会不会伤及人民群众。这个是揭穿中共虚伪的宣传的，为了你们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来以美国为例，美国征收遗产税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就普通人是无法企及的。它起征的门槛呢是个人1500万美元的免征额，如果夫妻两个人遗产的免征的门槛呢是3000万美元，而美国人 99% 的人达不到这个3000万元资产这个门槛，就是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不可能被征收遗产税的。那么这个遗产税它就是对极少数富豪征的税，而且这个征税的税率呢它是逐步的提高的。那么对于真正美国的一些顶级富豪，遗产税征收呢是 40%。 你比如说马云如果在美国，他面临 40% 的遗产税。当然富人们也可以通过所谓的慈善基金来部分避税，但你慈善基金也得用于公益事业，这个政府也会去监督。所以从美国遗产税实践来看，这个遗产税啊与中等收入、中低收入的人群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中国的普通民众，绝大多数民众应该支持这种遗产税。但是它的障碍在哪呢？就你征了马云的税，习主席也得交遗产税。所以真正在阻碍这个 遗产税和财产赠与税的呢，不仅是中国的富豪，或者中国富豪还不敢阻拦，真正在阻拦的就是中共的当权者。所以从美国的遗产税实践，你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在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里边，中共的高层甚至到县长这个程度，都存在一种流行的模式。最典型的是习近平的家族，叫一家两制。这个是习仲勋召开家庭会议，说家里边呢几个孩子留习近平当官，体制内有权利可以变现，另外其他孩子全部移民或者全部去做生意，这样一家两制，既能捞钱又能够掌握权力。这个成为中共高层里边的普遍的家庭职业规划模式。所以中共的500个家庭也好，1000个家庭也好，都有自己的家族企业，都有自己的权力管控体系。所以经济学人认为的中国的经营阶层，不仅是民间的富裕阶层，包括当权的这个富裕阶层，或者更多的是当权的富裕阶层。所以从数量上来讲，中国的所谓的经营阶层的主体还是体制内的这些当权派，各个层级的体制内当权派。所以加拿大它也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几乎每个县都有去加拿大的移民，而且就两种人，一个是县里的首富，第二县里的领导子女。所以中国的精英阶层与通常学术上的精英阶层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以当权利益阶层为主的。那么中国这种特有的精英阶层的结构，它就导致了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世袭制度。就经济学人这个文章，他在探讨中国共产党他的执政理念或者他的初心，不应该是支持这样一种精英的世袭、财富的世袭、阶级的固化，但为什么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世袭制度呢？这个打引号的制度推动中国式的世袭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的。你只有解剖剖析了中国的精英阶层的本质，你才容易发现这么一个本质，就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主体，是财富控制的主体，他们的一切制度包括税收制度首先要有利于这个阶层，包括房产税不征收，很多人认为也是为了老百姓着想。实际上在中国房产的价值持有来讲，精英阶层房产持有的价值远远高过普通阶层持有的房产价值，你那个房产税的还达不到人家一个零头，但是中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现出来，我为了你们好，为了你们穷人好，穷人也认为是这个确实为了我们好，房产税万万使不得。所以中国特色的精英阶层的组成，再加上中共的权力的垄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非常离奇离谱的中国式的世袭制度。就中国的底层是更难翻身的，西方也存在这个问题，底层上升的问题，但中国这一种世袭制度打引号的制度，它让底层更难翻身。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默许甚至中共刻意打造的这种中国特色的世袭制度，本身是一种政治上的自私，或者本身是一种政治腐败。因为即便是有开明的中共领导人出现，他们愿意来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比如说推行这种遗产税，那么他会面临政治上的风险是，那么马云这些人呢，他可能就不那么样的臣服，不愿意那么当权辱了。因为你动了他的根基的话，他就不会像刘强东那样的，我的财富都是共产党的，你真对他下手下刀的话，那他就要会算计了的。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他认为有政治风险的，他也需要与这些富裕阶层进行合作，富裕阶层也愿意为共产党效力。你说现在言论管制既有中共的要求，也有马化腾他们的投名状，他们甚至没有枪口抬高一寸，他们甚至还自选题，在共产党要求下加码对人民进行管控，它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所以这是中共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管控的加强，它的一种政治上的自私和腐败。另外一个方面的政治上的自私和腐败，就是保护富裕阶层。你像中国网民都知道贾庆林家族的什么走私贪污习近平家族的什么巴拿马文件黎赞书家的什么香港豪宅就这些，你如果严格按这种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来控制的话，那么他们需要面对交一个天文数字的税收。所以有些中国网友理解，这国家都是习近平的，人家贪那个算什么呢？实际上你 具象到习近平，习近平的家庭他也需要算账了。就习近平死了怎么办？这笔财产还是习家的。假如共产党开始进行二次分配的话，那他辛辛苦苦积累的家族资产又要交出来一部分，他当然不甘心啊，所以他要扼杀遏制这种遗产税、遗产赠与税。所以政治上的自私本质是政治上的腐败。所以这与中共倡导的什么反腐在路上、永远在路上，这个话你要另外去理解。所谓的永远在路上是只提口号不去真正的做。所以经济学人这个文章引起广泛的讨论，它揭开了一个中国舆论、国际舆论关注中国问题很少注意到的一个社会现象。而这个现象呢，又揭示了中共执政的目的、真正的目的，以及中共为了政治上的自私、利益上的自私怎么愚弄民众。本来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不义之财，哎，反而教育人民都是为了你们好。而且非常滑稽的是，人民也觉得，哎，党确实在为我们好。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